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再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众人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特别在这个新的一年里，求主你就带领我们每个人，在今年里，我们灵命能够更新，我们跟你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我们更加的能够经历到你的引领。主啊，特别在今天早上，当我们众人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把重担卸在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的软弱变刚强，求你让我们的杂念、我们的忧虑全部被你挪去，以致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就经历你给我们得到安息。主啊，也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主啊，在今年里都经历你的医治的大能，经历你的恩典多而又多。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愿你悦纳。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所看的信息，也求你来引领，让我们从当中得到你的教导。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其实今天跟未来两个主日呢，都是我会跟大家一系列的分享。那我跟大家一直在看这个马太福音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23章，然后你会发现23章呢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耶稣就责备法利赛人文士，然后跟着呢就讲到末日会是如何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呢，可能有些人有读过，有点印象哈，就知道耶稣在这里呢，就是针对着这一群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呢，他们的信仰上出了一些问题呢，就连续的数算了他们有7个的灾祸会临到他们的。那这7个灾祸呢，我们称他们7个灾祸呢，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所用的词语的构造呢，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们怎样怎样怎样有祸了，因为你们怎样怎样，所以都是以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怎样怎样，所以呢，就是有7个这种词语的构造在这里出现。当我们读这7祸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会用它来警惕自己的哈，因为每次读圣经我们看到这些讲法利赛人讲文士的，我们都会把它引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希望不会犯他们的错误哈。但同时间呢，我们有时候读这些呢，我们有时候又不是很能够找到共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责备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讲得很严重，然后这些好像不是我们会犯的东西哈。但是呢，这些经文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今天呢就尝试这样，我会很快的跟你们诉说一下描述一下这7祸哈。然后我希望你们在看这个7祸的时候，你们留意呢，这7祸呢其实有点共同点的。然后有共同点呢，也就是说它有一个结构上呢，它是有些就是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重点在哪里。当我们把重点找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更容易去明白这段经文，或者是怎样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哈。我们就很快的跟你们看一下这7个灾祸哈，就是很简单的来解释一下。这7祸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会看多一点点经文的哈。我们来看这个23章13到14节，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的灾祸哈。我这边等一下，我要关一下。这里有点卡住了。OK，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祸。在马太福音的23章13到14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有点印象，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有古卷在此有。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的这种手抄本呢，只是有13节，但是有一些的手抄本呢有14节哈，就加了这个 所以 我现在就把它两个放在一起看，为什么它会有这句话出现。第一个灾祸所讲的呢，基本上其实就是描述到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否认耶稣的这个神性。表面上呢，他们是遵行律法，但是他们心是远离神的。然后呢，导致怎样呢？不仅他们对在天国呢，他们可能是进不去的。然后呢，他们还误导很多人呢，纠结在这种不能完成的律法和诫命上面，而导致这些人呢，也失去了进天国的机会。然后呢，到了十四节呢，他就说有古卷有这么一句话的，就是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然后这些人呢，要受更重的刑罚。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神不喜欢他们做这种事情，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他们反而去做了，也就是说 有教导，但是没有去行出来，或者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对不对？违背了神的教导，所以引人追随他们，但是把人带入歧途，变相的把人拦阻在天国之外。所以第一祸所讲的就是这些人的行为也好，教导也好，他们把进天国的门呢，导致让那些应该进去的人被这就是关了，让这些人进不去。好，这是第一个祸。那第二个祸是什么呢？第二个祸呢，有点像的，有点像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五节啊，我来读给大家听。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那这里所说的入教指的是进入犹太教。好，那进入犹太教，我们知道当时呢，就是他们要受割礼，然后要遵守很多的这些律法。好，然后呢，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很热心的，勾引人入教。好，那我们为什么知道他们很热心呢？因为他们洋海陆地到处走遍了，就是到处去宣传。但是呢，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就勾引他们进，带他们进来之后呢，却把他们带入是地狱之子。哈，也就是说，之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一个，他们把地狱的门关了，这里呢却把地狱的门给打开了，把天堂的门、天国的门给关了，把地狱门的打开了，所以他是进一步的，就是延伸这个整个思维。哈。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祸。第三祸我们也是一起来读好吗？我读十双数节，你们读单数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你们这
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
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那这第三我所说的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信仰重要的跟不重要的本末倒置了，就是坛是更重要的，但是他们说坛上的礼物是更重要。为什么他们会强调坛上的礼物更重要呢？因为他们想要人家给多点礼物，所以坛上的礼物更重要，坛并不重要。但是耶稣说什么呢？坛，你向坛起誓，也就是把也就是向着这个礼物起誓，其实整个都是包含在里面的。也就是说，当时犹太人他们就是起誓的习俗啊，他们其实用了这个起誓呢，来到去为自己谋利，也来去逃避责任。就是当你向坛起誓的时候呢，这个代表的不是礼物，而是向神。但是他们不想这样做的时候呢，就用礼物来取代，一方面呢可以得到更多的礼物，一方面呢就是用这个更简单的方法 来去做这个启示的这个要付代价的这个行为。所以呢，他们是有圣经有神的教导，但是错误了的引用了圣经，因为为了自己的目的。所以这是第三祸。第四祸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那一段经文了啊，那我再读给大家听。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上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那这段经文呢，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对神的话呢是曲解了。献祭本来的功用是用来做什么的？献祭的功用本来就是赎罪嘛，对不对？就是要讨神的喜悦。但是呢，什么是能够讨神喜悦的赎罪的行为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信实，对不对？但是他们却怎样说，你只要把薄荷、茴香、芹菜献上这些小规矩就可以去顶替那个大律法。那我们知道当时的法利赛人呢，他们为了洁净呢据说了哈啊，这里说为什么过滤呢？因为有这个说法，就是他们喝的水呢是要用过滤用布来过滤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细小的像昆虫啊，在这个水里面会导致他们宗教上不洁净，所以呢他要去过滤。但是他会过滤这些小虫，但是比小虫大更多倍的这些骆驼吞下去了，倒不自觉。也就是说小罪他们要去处理，大罪呢反而看不见，小规矩呢他们就是把它变成取代了大律法的这种的这些的概念。好，所以也就是说他们本末倒置了哈，不能行出信仰的真谛。就好像很多献祭上的小节这种他们来纠结这种，然后呢忽略了真正的献祭的本意哈，没有看到律法的重点，看到旁枝，所以他们的没有办法去辨别神的话语里面的真正的含义，所以曲解了圣经的意思哈。这是第四祸。那第五祸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来读单数节，请们读双数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上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啊，弟兄姐妹，他在讲什么呢？我相信你也看得明白了，就是心口不一，外面怎样很好，但里面呢很肮脏。就外面行为好像很光鲜，穿个西装打个领带哈，但里面呢可能是污污秽秽的哈，就是那种很熟悉圣经但是呢就表面上好像很熟悉圣经，但是里面呢却没有行出圣经的这种的要求。那第六祸呢跟第五祸有点像的，但是程度有点不一样，我们一起来看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这一次，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上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那这里所讲的也是外面好看，但是里面是怎样的？不只是污秽，还是死的，没有生命的。之前所讲的是外面做得好看，里面肮脏，现在讲的是外面看起来好像活的，但里面是死的。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会去扫墓的但他跟我们清明节有点不像哈。我们扫墓是尊敬先人，但他们扫墓是怎样呢？是怕那些人看不到坟墓，而会误闯坟墓，然后呢就成为宗教上的不洁净，所以他们会弄干净一点清理一下这些草丛让大家能够避免这种不洁净的这种遭遇 但是呢，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在耶稣的责备里面是怎样呢？他们好像很弄漂亮、粉饰过的坟墓，但是里面是没有生命的，是死的。他们掩盖着他们里面的没有生命，行为好像是很热心的，把它粉饰得很漂亮，但是里面呢却是没有生命的。就像这些好像宗教很狂热，但是里面呢是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它跟第五惑有点像，但是它就延伸了第五项。然后我们来看第七惑，那我就很快的看完，那叫我再总结一下哈。第七惑29-32节，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看双数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那留意29节是原生上面就讲到这个坟墓，然后呢，但是它带领了另外一个主题。第七惑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律师历代以来啊，就是神派的先知啊，经常被以色列人杀害。然后，但是这些人就说：“哎，我们现在来修饰这些先知的坟墓啊，修饰这些义人的墓哈、啊，然后表明自己跟祖宗所做的没关系。”但耶稣反而说，就是你们这样做反而就是表明你们就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就是你们做这些没用了，你们去修饰这些为这些先知平反是没用的。因为在耶稣的看法当中，他也预表了有一天他们会怎样，他们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证明他们就是杀害先知者的这个子孙。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了这七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这七惑呢？其实有点重复的，有点意识好像晋升一点，但有点是重复的。但如果告诉你这七惑呢，我们可以这样来分的话呢，大概是这个样子。第一惑讲的是不认主耶稣是救主，第七惑是描述不相信。第二惑是描述他们表面很热心，但做的事呢却弊大于利。第六惑讲的也是表面很热心，但做的事却弊大于利。然后第三惑指的是这些人在用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们做出错误的指导，引导人走偏了。第五惑也是指这些人在使用圣经的时候或者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做出错误的指导。所以你看到第一惑跟第七惑是一对的，第二惑跟第六惑是一对的，第三惑第五惑是一对的。那第四惑呢，就是那中心点。因为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什么结构，交叉模式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交叉模式大概可以这样来放的。第一惑呢，就是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结果会怎样，成为异端的。第七惑是不认识先，就是描述他们会不认识先知子的子孙，成为不认识先知子的子孙，就成为不信的人。也就是说，第一惑第七惑弄得不好，就会成为异端或者成为不信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表面热心，做的事呢却弊大于利。他们有热心，但是做的事情呢却不是神要他们做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对使用圣经做出错误的教导。为什么他们会错误的教导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辨别圣经的主要的内容，神的旨意。然后如果我们再把它放成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熟悉的用法，把这个中心点放在开端，然后把其他放在后面呢，你就会看到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来应用，这样来应用经文的。当人没有办法去辨别圣经的主旨，就当人没有办法去分辨圣经的意思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使用圣经的时候做出错误的教导的，对不对？ 然后呢，他们就会表面很狂热，但做的事呢是坏处多过好处的。最后呢，结果就两个结果，一个是成为异端，一个是成为不信者，可以吗？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这七祸。所以这个交叉结构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读好圣经，正确理解圣经的重要性了。如果我们解释圣经或者我们理解圣经出了差错，就会产生出错误的教义。这些教义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杀伤力，但久而久之呢，就会偏离真理，越走越错。人可能就跟着这些错误的教导的时候，他可能甚至会很投入很热心，但是呢，最后呢，会导致有偏差，自己不信还带人不信，自己走异端还带人走异端，就有点像平行线。我们数学里面我们就知道两条线是平行的，但如果这两条平行线有一点点的偏差，你一开始的时候看不见的，但是随着时日的长久，随着这条两条线一直往前走，你就会看见这条线最后呢就是越走越偏离。这就是偏离圣经的学说，错谬的信条，异端信仰出现的主要的原因。这种偏差可以是刻意的，也可以是说他对圣经的不理解而会导致的一种的现象。弟兄姐妹，信仰很容易走偏差的。你说创立一个宗教，异端的宗教容不容易呢？说起来其实也不难。我记得呢，很多很多年前，我当时还没有去念神学，我们当时呢在教会呢我们当时还是在粤语教会，然后我们有一个基督精兵队哈，我们经常礼拜天崇拜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去传福音。我记得呢有一次呢，我就走到去就是这个温哥华跟伯纳比交界的boundary， 然后在 boundary 其实应该是在 Victoria 哈，如果我没记错 Kingsway Victoria 那一区吧，就印象模糊了，但就是那我记得那边很多中国人店铺的，我自己走到那个店铺去传福音，你知道吗？就看看那店铺里面有没有中国人，就走进去聊天，然后传福音，然后就突然间看到有一间很多人，我就走进去，原来是一间理发店哈。然后理发店呢就坐满了客人，然后呢就是然后理发的那几个师傅都是年轻小伙子，然后他们以为我叫理发，我说他说你就坐下，我说我不是理发的，我是来传福音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听福音啊。然后他们说我们很忙啊，就那几个年轻人，但那边坐这个中年人，他说你来跟我谈，我有兴趣哈。然后发现是老板。老板呢他已经不需要做了，请了很多年轻人帮他打工，然后他就坐在里面事干，然后他说我正好有时间哈，就跟他聊天。然后就跟他聊天的时候呢，发现呢他的信仰就挺奇怪的，他也挺会说的哈。然后呢他就讲了他的信仰怎样，又有佛教又有道教又有就什么的一大堆，就是混合体哈。然后呢他后来就跟他传福音，听完之后你知道他突然间跟我说什么？他说不如我们一起合作你告诉我圣经，你圣经很熟，你告诉我圣经的东西，然后把我的东西我们混合起来，我们创造一个宗教。哇，他一说呢，我开始还以为他开玩笑，但当他跟我说的时候，我突然间有点害怕，你知道吗？因为我发现这个人的口才挺好的我真的还真怕他会创造一个异端出来，因为我看他还真的有点本事，他这个人非常会说哈，头脑就是想东西挺周密的，所以我后来我就还是避免就是教会他我这些东西哈，然后就是但我认为他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你说容易不容易吗？想一想，真还真不难。你看看今天的很多的奇怪的宗教呀，异端呐，非常的兴旺，奇奇怪怪的都有人相信。你别说人 你以为人 IQ 很高就会有分辨能力，不一定。我就跟你说个真事，我跟师母当年我们在美国念神学的时候，我们是在德州的那个 Fort Worth， 然后呢在1997年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一位西人的美国同学他因为他在Fort Worth 在往 Fort Worth 在往东边开一个小时就到 Dallas 的北边有个地方叫 Plano， 然后在 Plano 呢他开教会嘛，职堂，我们就一起去帮他哈。所以那个夏天我们在那里，然后去了 Plano 才发现，原来 Plano 旁边还有一个地方叫 Richardson 哈。 Richardson 是中国人聚居地哈，就是在那边还有很多台湾小吃小湖南然后我们当时原来发现有那么多中国餐馆在那里就 Richardson。 然后大家还记得在九六九七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吗？就是天文现象，就是哈雷彗星经过地球很靠近的地方。 对，我还记得晚上我们去教会的时候，礼拜五晚上还看到哈雷彗星拖着那个尾巴在天空，因为德州很容易看见嘛，就是很诡异的那种现象。然后那个时候就出了很多的奇奇怪怪的这种学派的这种宗教的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就是在 Richardson 这个地方，就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有一个飞碟会出现了。你知道这个飞碟会的信仰是什么吗？他说在某年某月某日，这个飞碟呢会降临在 Richardson 这个草地上，然后呢他就建议所有人呢，你就要把你的产业给卖掉，然后呢就是放弃你的在地球上的生活，然后你就可以去到，然后飞碟呢你进到里面去，他就会把你接上天去。弟兄姐妹，我问你，如果今天跟你说，哎呀，某年某月某日有个飞碟会降临在这里，然后你们把全东西全部卖掉，然后你们就一起坐飞碟飞上外太空去，你会相信吗？你会觉得，这么无聊的东西有谁会相信？万一真的有人相信，你会怎样说这个人？就很傻。哎，我跟你说，那一天来了，在 Richardson 那个地方真的还有一批人出现，而且还不少。而且你别以为这些人就是那种凡夫俗子，里面有医生，有大老板，还有大学教授呢，吓死你。这种东西都有人相信，你说我要创造一个让人相信的东西，信仰容不容易？容易，但是我们做不出而已，对不对？因为我们有圣经的真理。但历史上给我们看到就是如此，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学说就是这样来的。基督教的信仰，当它一离开真理，一开始可能是平行线，它偏差了一点，然后就偏离，然后就导致有不一样的信仰出来。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弃货给我们看到的状况。那对我们提醒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要小心我们的信仰会不会纯正；第二，我们要避免被这些不纯正的信仰给诱惑去了。我跟你说几个异端了，大家可能都听过了，有影响着我们的有两，我讲两个从韩国发生的。因为为什么韩国基督徒很多很兴旺，但韩国也异端挺多的。其中一个异端呢，一直到现在还在，教主虽然已经死了，但是呢他的影响力还在，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小支派分支都是从他那里出来的大家都应该有听过，韩国有一个教派叫统一教他在政治领域里面呢影响很多政客的。这个统一教的创办人叫什么呢？叫文先明哈，他的英文名字的 last name 呢是 MOON 哈，就是月亮 moon， 所以跟随他的人呢都有一个外号叫 Mooney， 叫 Mooney。 那这个文先明呢，他自称自己是什么？他是在世的弥赛亚，他用的是 他表面上跟你说，哎，我们是跟基督教兼容的，但是呢，事实上他的信仰呢是跟基督教很强烈的分歧。他宣称自己能够跟灵界沟通，而且得到基督的启示，说耶稣基督呢，其实他的事工并没有完成，他失败了，所以要由他来去完成。他是耶稣的继承人。然后呢，他说，他引用启示录七章二到四节，他说在神的子民以新以色列人会出自日出之地，就是东方，而且在东方所有的国家民族当中，韩国最棒，韩国人就是神所拣选的民族，他说代替失败的以色列人，而弥赛亚呢出自韩国。所以你知道韩国人为什么什么都要争啊？他说他就是在世的弥赛亚。那统一教里面所谓的神，其实如果你再去看的时候，他的神已经变样了。他们说他的信仰里面，他说基督并不是童女怀孕生出来的，他甚至认为基督就不是神，他说基督是失败的，而是要由文先民来完成神的计划。而他的救赎的方法是怎样呢？有很多奇奇怪怪，其中有一个呢，我分析了一下，我觉得他就是为要满足自己的肉体的私欲而有的一个教义。他认为呢，人的血里面呢是有罪的，而要除罪呢的方法呢，不是靠耶稣的十字架，而是要靠在世的弥赛亚来为他分化他血里面的罪。怎样分化他血里面的罪呢？其实挺淫乱的，就是说，他说当一个女的如果她跟那个无罪的在世弥赛亚交配，她的血里面的罪就可以得到分化净化。然后呢，这个女的如果再跟另外一个男的她的丈夫交配，那她也可以净化她的丈夫。所以你可以想象她这个教义她的企图在哪里。但我跟你说还真有人相信。我再跟你讲另外一个异端，韩国的最近很流行， SFU 里面也出现过，就是新天地。这新天地曾经有一阵很在新闻里面报道很多，就是在新冠流行的时候，韩国这个新天地呢就坚持还是要聚会，结果就导致传了很多，死了很多人哈。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新天地。这个新天地呢专门接触年轻人18到25岁的，然后呢就是公开叫他们来学英语啊，说跟他们透过传递他们的信息啊，然后让他们就是很忙很忙碌的去参与他们的聚会，然后使得他们没有办法继续他们原来的社交生活，基本上是个洗脑的方式哈。然后他的教导是什么呢？简单来说，他说只有来到新天地教会才能得救，而且新天地教会的创办人叫李万熙，他将自己冠上一个名称，他说他是宇宙之王。一个说他是在世的弥赛亚，一个说他是宇宙之王，一个比一个厉害。然后他说他就是应验了新约的天使，他的话语就是上帝的话语。还有没有呢？还有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现在在温哥华所有教会都很警惕的，就是东方闪电，也叫全能神。90年代在河南开始，有一位女基督叫东方闪电，她自称自己是道重返肉身的全能者，她自称圣经都不如她自己的话语的重要。他说圣经的记载已经过时，只有接受他的新启示才是今天向神圣徒启示的这个心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了这三个例子，我们就看到异端层出不穷。但如果你看世界上有史以来古往今来所有的异端， 都是在哪里出问题？在耶稣的神性上出问题，在神的这个属性上出问题，在圣灵的这个理解上出问题。当人不理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就会越走越远，有些是刻意的，有些是无知的，然后呢就导致很多人天国的门给关了，地狱的门给打开了。所以这提醒了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能够按正义分解圣经的人。那为什么 我们怎样来避免走偏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回到去看我们的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那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刚才我所讲的这些所有的异端都出现了一个人自称自己为怎样，就是基督，就是那个救主，就是那个，对不对？但如果我们看圣经，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这些全是假的。为什么很肯定知道他们全是假的呢？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情况。那还记得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怎样来的？很卑微的出生在马槽里，对不对？然后很卑微的在世上传道，后来就被钉十字架，然后他升天了。圣经说有一天他会来，他再来的时候是怎样再来？还来跟你说我是东方闪电还来跟你说我是个女的，还来跟你说我是在世的弥赛亚。不需要解释给你听了，我们来看经文。圣经这样说的，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啊，基督在内屋里，你们不要信，就说在旷野里面宣讲或者在内屋里面你们都不要去，因为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他形容什么？耶稣降临的时候可不跟你客气了，他不会来，哎呀，我是基督啊，我再一次介绍给你们认识。不是，他是一下子出现，荣耀的出现。我们再看经文，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然后他是一下子降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荣耀的基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不是再来跟你说，哎呀，你要信我啊，信子得救啊，不是，他来是拯救我们了，把我们带走了。圣经说耶稣既然一次被现，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他再来的时候就拯救了，不是再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明白圣经，我们就要知道怎样分辨这些，我们就会知道怎样分辨这些真假基督。所以现在如果任何时代，如果出现有一个人说他是基督，我们可以根据圣经百分百的定断他就是假的。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在圣经里面扎好根基。那哥林多前书有这么一句话，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这一段经文固然说的是我们的生命和信仰将来有一天会被显露出是否可靠，但是它也可以用来解释今生我们在建造生命是否可靠。一个没有真理没有神的话为根基的信仰是很容易被异端所迷惑的。啊，这一次我们去香港呢，我就有机会有一个下午呢，就是跟 师母的外甥谈信仰，年轻小伙子，然后呢他在教会里面许多年了，然后呢他有点疑问，我就跟他谈，一谈呢我就知道他受了什么影响。那他根基还是有的，因为他在正统教会里面去听，你一跟他谈你就知道他有这个信仰的根基。但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问了很多问题，我一听我就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你在网上看很多东西嘞？他说是，这些网上的东西影响了他。因为他问的这些问题呢，是我们根本都不需要去考虑或者不需要去思考的东西来的，但他会拿来问。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是网上的那些人会提出来的东西，很容易被迷惑的。所以当我们用好的东西来建造的时候，我们生命自然稳固。当我们去接受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它就很容易会受影响。所以在这段话里面，他把建筑材料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那种贵重的耐存的，叫金银宝石。第二类指的是那种没有价值会朽坏的材料，就是草木禾秸。当然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用永恒的东西来建造，不要用不永恒的东西来建造。但这个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去比喻什么呢？金银宝石就是神纯正的话语，草木禾秸就是那些不纯正的似是而非不属神的话语和教导。那这些草木禾秸的教导的危险在哪里呢？就是他们也许有点神的教导在里面，但是里面混杂了很多属世的这些东西和世人的学说和空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可以避免草木禾秸的建造呢？就是要有金银宝石。什么是金银宝石呢？就是圣经的话语。当你说，哎，我们也在教会里面听啊，我们怎么知道教会听的是正确的呢？所以呢，找一间正统教派就很重要了。也就是说，至少你在正统教会里面混一混，浸泡在正统教会里面，让这些的教育能够支撑着你，等到你到外面的时候，这些草木禾秸的东西你就可以分辨出来。所以自己读圣经，去教会听圣经，多参加查经班、主日学，多听神的话语，多行神的话语，你的信仰自然会有神的话语为根基，你自然不会那么容易被迷惑。我跟你说，正统教会不论它的模式怎样，只要它是讲圣经，你一定会在里面得到一些帮助。啊，这一次我们到香港呢，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就准备去敬拜，然后我们又懒不想去太远的地方，然后就发现呢，原来师母的就是我岳父岳母住的地方呢，然后有一个走几分钟就可以到的教会哈。然后我们就去了那间教会，然后那间教会呢它的模式呢，说实话啦，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因为它是仪式味道比较重的那一种。就是在那里呢，就是他们的程序单呢，就是比我们的是多了好几倍的纸张的，因为他把所有经文都放出来，然后谁要读领会的读，会众读，领会读，会众读，要站起来，要坐下来，要站起来，要坐下来，然后祷告词都写好的那一种，是礼仪味道比较重的那一种。我一直以来就是不大习惯这一种哈，不大喜欢这种模式，但是就跟着他们那做然后呢，就是虽然不喜欢，但是当他讲到的时候，我就很开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的时候就跟我们一模一样了。然后他讲的内容呢，你一听你就知道是正统的教圣经在解释在分享。然后你在那里的时候，虽然那个模式不是我喜欢的，但是它里面的内容是我可以是可以帮助到我的。所以在那天崇拜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他的讲了真理，对我也有点共鸣。弟兄姐妹， 当我们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们跟所有的信徒一起警醒，多读圣经，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再一次的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不会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虽然有真理在手，却跟真道背道而驰。所以我对你们的建议就是这样，多读圣经，不要只是祷告，要读圣经，因为圣经是吃灵粮，有灵粮我们才会成长。而且要去正统的教会，因为正统的教会不论他的模式你喜不喜欢，不论他讲的是你觉得有没有听得进去，但是他讲正统的教真理的时候，这些圣经的话语一定会在你的生命里面扎根。然后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外面的这些会导致我们偏离的都不容易那么去影响我们。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当人没有办法，或者他没有去辨别圣经的主旨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使用圣经的时候做出错误的教导。他们表面可能会很狂热，但是做的事其实是一事无补的。结果呢，就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成为异端，一种是成为不信者。我相信对我们的警惕，对我们的应用，更多的就是当我们在信仰的追寻上面，我们避免被这些信仰来影响我们，以致我们也能够成为正统真理的这个传播者，来到带领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就像当年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虽然有借出圣经，但是他们的信仰却因为种种的原因，他们走偏了。虽然他们很热心，但是他们却以你的旨意是背道而驰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追随你的时候，我们一直走在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在你的真理的话语里面我们来扎根，也给我们有真理的话语，使得我们晓得来分辨什么是真假。让我们因为有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得以自由。我为在座的每一位来祷告，求主你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天国之子。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